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匍匐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向我们说话。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的私心杂念。主啊，你给我们预备一块好土。主啊，你把我们里面的石头杂草除净，好使你的道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生根，能够成长，能够结果。主啊，我们看见当年的以色列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们真是内心刚硬，里面充满了石头杂草，以至于你的道种无法在他们里边生长，以至于他们最后灭亡。主啊，正像你经上记着，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这些幕后的外邦人，使我们透过历史能够警醒自己。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求你圣灵在这里运行。主啊，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再一次遮盖。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真真实实的能够与你沟通。主啊，你也真实向我们讲话。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愿你使以下这个短短的时间成为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蒙恩得福气的时间。我们愿感恩敬拜荣耀尊贵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继续耶利米书。这个前面呢，我们已经查完了耶利米书的前四章啊。那么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学习的，那是我们呢能够产生一个连接哈。那么耶利米书第一章，当然就是对于耶利米的先知的呼召啊。那么当时的时代背景呢，就是马拿西做王之后，长达55年的时间哈。那么马拿西的儿子继续在这个信仰上，在道德上，在各个方面啊，走错路。其实这个走错路呢，他不仅仅是因为领袖啊，这个领袖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百姓和领袖之间呢，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到了这个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啊，那就是有一个新的，从很幼年的时候做王啊，就是约西亚。那么约西亚做王以后呢，他就这个敬畏神啊，相信也是他周围的人来影响他啊，他敬畏神，然后呢，他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大国啊，能够使这个民风啊，在信仰的归正上，使民风也能够归正。那么他兴起了轰轰烈烈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吧，或者从宗教改革啊，信仰改革。以至于到这个民间的这个各个方面的改革。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耶利米先知就开始出来工作了。神借着这个约西亚这位君王，那么也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工作，盼望能够使当时走错路的这个犹大国啊， 能够归正。那么当时的这个历史的情况呢，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候了啊。这个比方说啊，耶利米先知他蒙召的时候，神给他看到的两个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的两个异象啊。那么这两个异象呢，一个就是杏树枝啊，看到一个杏子，桃子杏子那个杏子啊，杏树枝。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谐音啊，因为杏树这个啊，在原文里边的发音啊，跟警醒、留意啊这个字呢是同音的。所以呢，借着这个杏树枝啊，使先知小玉以色列人啊，小玉当时的犹大国的以色列人啊，神是留意他自己的话要应验的。因为在摩西的时候，神与以色列人立了约，那么这个立约的核心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份是以祭司的国度来蒙召的。所以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啊，是要叫他们在以色列当中，在这个地上的万族当中啊，来做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这个特殊的身份决定了神对这个民族有特殊的要求。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在地上，我们从这个被啊，从世界里边招出来，这个以福音，以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主权啊，他的救恩把我们从世界里边招出来。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呢都是从一个自私，不能说全部啊，很多人，一部分人啊，从一个自私的角度来信耶稣的。所以传福音的人呢，也利用人的自私来传福音啊，比方说我们就强调信耶稣得永生啊，信耶稣，那我们的诗歌啊，我们的都是我啊，我困难的时候我怎么得安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那么神施恩给我们啊，赦免我们的罪，永生赐给我们，那么这个没有错，这个是对的啊。可是呢，我们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很少说了，是吧？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的使命。那因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同时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吧？以色列人蒙召就是这样的啊，出埃及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的军队。那么我们这个要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是吧？我们这个世界要交给我们去征服的，以福音去征服。可是呢，我们常常忽略我们这个这个使命啊，这个是与我们的身份同时赋予我们的。那我们的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好像一个军人是吧，他蒙召去当兵，他这个当兵的身份本身就同时赋予他服从命令要去前线打仗这样的使命，要不然你当兵干嘛呢，是吧？那当兵就是知道穿免费的衣服，吃国家的供应，对吧？光拿好处不想付代价，这是不对的。因此军人有特殊的要求啊，对军人有特殊的要求，他的身体素质各方面都有特殊的训练。基督徒也一样。可是呢，我们基督徒拒绝这些东西，我们只想着进天堂，只想着我们遇见什么难处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而神给我们的吩咐的使命和加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刻意的去回避。所以这也是当今的教会呢非常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此 神与以色列人立了约了，今天也是与我们立了约，对吧？同样是一，其实是一样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按照约的规定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时候，神就要按照这个约的规定来赐福给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同在。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立约的话，那么呢，神就要按照违约的条款来管教，最后以至于惩罚。所以先知耶利米看到的第一个就是杏树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到了什么时候了？今天也到了神将要审判世界，这个人类的结局将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神也会非常警醒的去保守他自己的话的应验呢？那么世界就是世界了，是吧？他们本来就是背叛神的，如果不背叛神，也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不需要在地上设立教会这码子事儿了，对吧？可是神把拯救世界这个工作因着耶稣基督加给了教会。主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在世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那么这个权柄，这是对人的属灵生命生杀予夺的大权啊。那么这个大权给了谁呢？就给了你，给了我。我们知道权力与责任是并行的，就像一个钱币的正反两个方面。所以我们不能只要权力而不负责任。那么当年的以色列人呢，出现了这个问题，他们只想享受神给他们的福分，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尽上自己祭司国度的这个责任，当然同时也不愿意接受神对祭司国度圣洁国民的这个要求。神不是不给他们机会，就像今天神还给我们机会一样，神不是不给他们机会，而且在神给他们的机会当中，正像先知阿摩斯所说的啊，他说如果神不是借着众先知啊，把神的心意向神的子民显明，神就一无所行，对吧？所以神不断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很可惜，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当年的犹太人啊，其实主耶稣是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就是说这百姓啊，油蒙了心啊，眼睛闭着，耳朵关着，不听，是吧？恐怕他们回转过来，神就医治他们。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恐怕不是神恐怕，是人恐怕，是吧？人不愿意得医治，人愿意什么呢？享受自我以为的那种的欢乐。其实这些欢乐快乐不一定都是有罪的啊，不一定都是有罪的，但是呢，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跟弟兄姊妹提过这个事情啊，当主耶稣提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呢就是挪亚，一个呢就是 罗德，是吧？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那么当神，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啊，他们的社会的情况，其实所说的呢，比方说啊，吃喝、嫁娶、耕种、建造、买卖，基本上就提到了这些事儿。请问弟兄姊妹，吃喝、嫁娶、耕种、建造、买卖等等的这些事儿，是犯罪吗？是不是犯罪，弟兄姊妹？
不是，
不是，
啊，
不是犯罪。
哎，这些东西都
不是，不是。
哎，这些东西都不是犯罪啊。
嗯，
这些东西不是犯罪。可是为什么耶稣没有说杀人、奸淫、拜偶像，没有说那些事儿，而是说吃喝、嫁娶、耕种、建造、买卖？为什么是这样说呢？这些东西不犯罪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当人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人的目标、追求的目标、追求的方向就变了。所以人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人就不再追求神了。所以圣经才说，如果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是吧？这个就像一个学生，是吧？他去打游戏，他去玩，是吧？去挥霍，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没有都不一定是犯罪，对吧？可是呢，他把学业耽误了，是吧？所以你贪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好好读书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因为你把时间和精力，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这里边了，你哪还有安静的心思好好读书呢？是一样的情况，是吧？所以我们朝思暮想的是些什么东西呢？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正因为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些东西，就引导了我们的思维和人生的追求和人生的道路。当年的以色列人和当年的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其实都是一样的。今天的日子也是这样，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人以为我们来教会，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我们有圣殿，是吧？然后呢，我们做了很多宗教的活动，是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享受我们的人生，而我们不一定去犯，没有不一定去犯了罪啊，是吧？我没有杀人放火啊，啊，我没有奸淫偷盗啊，是吧？我们只是正常的享受我们的人生而已啊。其实这就是当年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那种的状况。但是遗憾的一件事情，人生是发展的，时间是留不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能只停留在享受这些，人的贪婪是贪得无厌的，人越追求越远，越追求越远，最后必然导致这个比较极端的行为出现了啊，流无辜之人的血啊，是吧？做生意里边坑蒙拐骗啊，等等等等的啊，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啊，跟今天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心中所顾念的东西，不是属天的， 而是属肉体的，也许不是犯罪的，但是它会引导错误的方向。正因为这个原因，人就不愿意走真实信仰的道路了，所以信仰就变成了宗教，是一种麻醉欺骗自己的一种手段，从上而下。那么今天的很多教会的基督徒和当年的犹太人很相似，我们努力传福音吗？有可能，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当年的犹太人走遍陆地海洋拉一个人入教，入了教以后叫他干什么呢？叫他做地狱之子。我们就把天国的门当着他的面给他关上。所以天国的门谁会关上呢？不是撒旦，不是世人，而是教会。因为教会才有资格开天国的门。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教会的工作和当年的犹太人的情况很相似。所以我们说查耶利米书啊，很有现实意义。因为耶利米时代就是耶路撒冷神的子民要灭亡的时代。当然那是一个这个旧约啊要结束。但是今天呢也到了新约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神的救赎将要完成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样啊，越来越黑暗，那越来越败坏，人心也越来越顽梗悖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人也很难听得进劝勉啊，当年这个耶利米讲话啊没有人听啊，今天呢劝勉也很少有人听的啊。我们这个看到啊很多现实的现象，就是教会里边人互相欺骗，对吧？没有真实的信仰，对吧？大家在这里舒舒服服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等到结局来临的时候，你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过程必然引致结果，但是因为过程就是过程嘛，结果还没来嘛，人们就在这个过程里边任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做什么呢？神劝勉，神引导，神感动，神做见证，用尽各种的方式，甚至于管教责罚，这个使周围啊，好像当年的犹太人啊，犹大人，北国的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是吧？让他们看见，盼望他们能够回头，这就是过程。但是很遗憾，人铁了心的不回头，那么等到结局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晚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现实和面对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所立约的这个原则，我们做什么选择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结局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时候悖逆之子放纵自我，这个胡作非为，大搞宗教啊，欺骗别人，欺骗自己。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结局还没有来，所以呢人们就在这里不亦乐乎的去干这些事儿，就像当年的耶路撒冷的居民是一样的。但是圣经提醒我们，等到结局来临的时候，你将怎样行呢？对吧？他说盗贼怎么样被抓住的时候，对吧？这个那种的羞辱，这些宗教领袖到了后这个结局来临的时候，那个羞辱是一样的，并且是更可悲的，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永恒的结局。所以先知耶利米啊， 这个他看到的第一个意象，神要留意到了他的结局要来临的时候了，兑现的时候，日子要快到了，这是第一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呢，就是有烧开的锅从北而起，也就是说这个锅这个开水啊已经快冲到这个耶路撒冷，冲到犹大国了，当然那个时候还没到，是吧？可是已经那个锅呢已经烧开了，水已经倒出来了，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开始工作之后大概不到40年左右吧，啊，这个犹大国就灭亡了。40年很长吗？啊，说长也不短啊。那么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是一位祭司啊，大概30岁。那么等到他最后啊40多年以后，他大概70多岁了。他亲眼看见了耶路撒冷的灭亡，对吧？他最后被那些悖逆的犹大人带向埃及。那些犹大人当时对这个耶利米说：“哎，你说的话我们都听啊，我们知道过去你说的话都对的啊。现在我们现在真的是把你当先知了，你说话我们都听。”但是，当先知耶利米告诉他们不要下埃及去，他们立刻就反水啊，绝对不听啊！而且他们下了埃及以后继续拜偶像，所以呢，整个的那一批的犹大人就全都灭亡了。那么这些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都成为我们后世之人的见解。是吧？事情不能老是重复发生，对吧？等到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学习历史，学习圣经神启示给我们的话，是为了真真实实的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那么前边到了第二章啊，第三章、第四章，基本上就两件事儿。第一个就是神许诺他们，虽然他们走错路了，做错事情了，还可以回头。啊，所以神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说每次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撕心裂肺，可以这么说啊。神自己说，就像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说，是吧？你虽然跟许多男人上床，给我戴绿帽，但是呢，你还可以回来，只要你悔改，我就可以赦免你。所以神向以色列人，向犹大人唱了一首爱情的歌啊！一开始的时候神是怎么样恩待他们，怎么样爱他们，是吧？然后呢，以色列人就背叛，但神说你还可以回来，还可以回来，回来吧，回来吧，苦口婆心。如果下边就是第一就是呼召他们，神爱他们，对吧？第二就指出他们的道路，对吧？如果你不回来的话什么结局，回来的话你什么结局。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就指出来他们很难回来的原因啊，他们很难回来的原因。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看啊，今天的经文呢实在对于我们今天信仰的心态啊，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信仰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做了什么宗教行为并不重要，多少宗教知识也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内心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一种什么态度，对吧？然后呢才会决定我们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说过一句话，不知道弟兄姊妹啊领受的如何啊，就是说不读圣经肯定不行的。那你不了解神的心意怎么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呢？啊，我们知道啊，主说 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事实上，通向永生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吧？那么通向灭亡的那路是宽的，大的，进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那么这错路有多少呢？无数，无限。只要不在正路上，其他的全是错路，是不是这样的？但是要走正路，不是我们天生就能走正路的，因为经上说了，神给我们预备的这条永生的路，正路，真理的路，是人本身不知道的，而且不可能知道。所以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也从来想不到，也就是说你靠你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来领受。但是在领受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话传给我们，就像主耶稣自己讲的比喻一样，种子是一样的，但是能不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果实呢？这不取决于种子本身了，而取决于我们对于种子是怎么回应的，这取决于我们内心的条件。而使种子无法在我们里边正常的成长，圣经里边似乎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贪婪。我们对于属世的、属肉体的、这个今生的这些事物的贪婪，当我们对这些东西贪婪的时候，我们里边就充满了杂草，充满了石头，我们的心就会刚硬，然后道种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会刀枪不入。然后谁要敢劝我们，谁要敢引我们走正路，他们就会像当年的犹太人把先知打死一样的，因为揭穿了他们的假冒为善，揭穿了他们这种披着宗教的外衣走世界道路，打着天堂这个跟随基督的旗号走地狱的路，把这个假的东西给它揭穿了。所以这个是人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件事，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愿意面对的。弟兄姊妹，诚诚实实的面对一下咱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来读神的话，借着先知的信息把神的心意向我们讲明的时候，我们预备一个什么态度呢？基督徒，神的子民，不是生来的义人。基督徒，神的子民，在神面前要预备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心，那就是诚诚实实的谦卑的悔改。我们可能做得不好，但是我们必须具备一颗悔改的心。如果我们基督徒拒绝悔改，拒绝劝勉，拒绝警戒，那我们就在教会里走向灭亡。我们不要觉得咱们基督徒比犹太人强，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比犹太人强，是吧？所以当年犹太人会这样，我们会比他们强多少吗？所以唯一的就是我们存谦卑敬畏的心，好好的在神的话的光中悔改自己，谦卑顺服，这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今天到了属灵征战特别激烈的时候，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严肃的，也是痛苦的，但是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必须的。不然的话，那烧开的锅就要 那开水就要冲过来了。遗憾的事情啊，当年的耶路撒冷人没有听先知的话，是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痛苦的结局。等了结局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呢？晚了。所以咱们一直在跟弟兄姊妹强调，悖逆到了最后，那个后悔的痛苦的结局是必然的。愿我们今天从中得了教训啊，预备一颗受教的心，这个是咱们查经的关键的一件事儿。好，弟兄姊妹，我们复习一下以后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了。耶利米书第五章。好，我们先把这一章经文先读过去。我们看看啊，圣经上到底跟我们说什么。
耶利米书第五章。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所起的誓实在是假的。耶和华呀，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痛，你毁灭他们，他们仍不受惩治。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齐心将轭折断，挣开绳索，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他们都是勇士。他们必吃尽你的庄稼和你的粮食，是你儿女该吃的，必吃尽你的牛羊，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又必用刀毁坏你所倚靠的坚固城。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 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叛我而去，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耶利米书第五章已经读过去了。这些话真是让人可以说痛彻心扉的话，是吗？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边表达了一个忠心的含义吧，一个中心的感受，或者说啊，中心的这个情怀，那就是无奈、挫败啊，神自己的感受就是无奈和挫败，怎么说也不听，怎么说也不听，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一开始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他讲话啊，呼召他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祭司国度的首都。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啊，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就说到了这样的话，他说，这个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坚立，然后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啊，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地上唯一设立耶和华圣殿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祭司国度的首都，训诲要出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言语要出于耶路撒冷。这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想一想，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同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相对于什么说的呢？是相对于世界说的。这不是相对于教会，因为教会本身全部的教会都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世界上的人从哪里知道真理，从哪里知道福音，从哪里认识耶稣基督呢？是从教会啊，是吧？所以耶路撒冷已经没有诚实了，看看还有没有一个人行公义啊，求诚实，还有没有，对吧？神说如果有，我就赦免这城。到了这个程度了，到了这个地步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人说，哎呀，这个耶利米太骄傲了，对吧？哦，人家都错，就你对，是不是？然后我们会不会说，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殿，耶路撒冷已经被建立了，到那个时候已经这个500多年了，是吧？难道这这么长的历史里边神都错了？神的子民，以色列神的子民啊，都错了，是吧？我们会不会这样看问题？然而对错不因人多少，所以今天民主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多数人并不代表他们有真理。这个对错有客观的标准，这个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难道人家都错了就你对吗？对错不管不因多少，所以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然后就说啊，这个历史这么久了，是吧？人家存在这么多年了，难道人家错了吗？错了怎么会成立这么多年？有些时候越多年可能出现的问题越多，沉积的问题越多。那么也有人说，今天这个世界教会的萎缩，教会的堕落败坏是普世现象，所以呢我们的教会也堕落败坏是很正常的。这句话无异于说，你看耶路撒冷整个都没有人行公义求诚实，因此呢我也诡诈谎言是正常的，这个结论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向神的子民要求一件事，要求什么呢？要求要诚实，要正视，要客观，不可以欺骗，不可以谎言，不可以随便。所以这个是基础，如果没有了诚实，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圣经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16:9，这句话至关重要。这句话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然后要显出大能力出来，去帮助那些，下边没有说是虔诚人啊，没有说是有宗教的人，也没有说是道德上的好人，而是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对吧？所以如果一个人虚假，那就完了，下边的什么东西都不要谈了。圣经里边 常常说异人啊，这个比方说耶稣的父亲啊，这个人是个异人，约瑟啊，他是个异人，挪亚是个异人，但圣经又说世界上没有异人，连一个都没有，到底怎么，这是矛盾吗？不是的。其实圣经所说的这些异人，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他的罪恶是可蒙赦免的，这个人是可被雕琢的，这个人是能够被拯救的。那么这样的人当然有很多条件，对吧？但是一个最根本的条件，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这个人里边要心怀诚实。最可怕的就是心怀虚假，对吧？所以在先知耶利米这个第五章一开头，就把这个基础给谈出来了，是吧？所以耶路撒冷要得救，今天的教会要得救，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人的心里边要心怀诚实，不可心怀诡诈，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你看到了第二节的时候，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其中的人啊，就是耶路撒冷当中的人啊，他们是指着耶和华，永生的耶和华来启示的。他们有没有宗教呢？有啊。宗教对不对呢？对呀、信的是永生的耶和华，是吧？他们指着耶和华启示，对不对呢？对呀、是吧？别人会不会信呢？当然会信了，因为你指着永生的耶和华都启示了，对吧？可是问题呢，就是所起的誓，下边说实实在在的是假的，可悲可不可悲？弟兄姊妹，可悲不可悲？所起的誓实实在在是假的。所以我不得不说，今天的很多教会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传的好像是福音，其实实实在在是假的。而且这里边说句实在话啊，在今天的教会里边，真实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少到什么程度，这个只有神知道。其实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诚实的话，我们也知道。下边说第三节，耶和华啊，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是吧？神看顾的是什么？诚实啊，是吧？因为当一个人诚实，人才会建立一切，这是基础啊，是吧？然而下边说，你击打他们，他们不伤痛。这就是当年的最严重的问题，其实也是今天教会最严重的问题。怎么样呢？不受管教。先知，假的先知啊，整天说平安了平安了，所以今天我们一天到晚高兴快乐，是吧？这个，然后我们恨恶指出我们问题的人，是吧？所以他们这个，你毁灭他们，他们不受，仍不受惩治，是吧？这个，然后他们呢使脸呢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这是当年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是今天教会的情况。我不知道啊，当教会的教堂一个一个的在被出卖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反应呢？难道我们的神失败了吗？难道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没有能力了吗？是吧？当我们看到教会在萎缩的当中，年轻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什么反应呢？我们里边有伤痛吗？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里边真的是想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我们 不伤痛是根本，伤痛也不一定对。啊，就像当年的这个士师时代啊，他们被外邦攻击，他们伤痛了。伤痛了以后呢，他们不是悔改自己的罪恶，而是求王。用世俗像周围的列邦一样，向世俗来求帮助，走世俗的路，想要用世俗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今天教会是不是也这样呢？我们的教会不行了，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经济收入不够了，怎么办？我们用世俗的方法，对吧？大家都这样嘛，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教会开商店，教会被出卖，对吧？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教会出现的挑战，但是唯一不肯的，就是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的错误而悔改。而当年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的情况是脸刚硬，硬过磐石。今天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我曾经因为找教会，找教聚会的地方，我给一个大的教会宗派打电话，因为他们有一个教堂是这个可以租赁的。然后对方接了电话以后就问我，你是要买还是要租？我说我要租。他说我们不租，这个教堂是要卖的。然后他们甚至于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叫这个卖教堂机构，对吧？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澳洲的教会的总部里边有一个专门卖教堂的这么一个机构，所以你要想买教堂跟他们联系，他们会给你找哪个地方有教堂要卖的啊，谈价钱怎么怎么回事。哎呀，当时当我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是永生神的教会吗？这些人他们做的这些事儿，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想，是吧？怎么会是这样呢？就像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巴比伦要来打，好啊，打吧，是吧？这个被掳的外邦行啊，是吧？然后跟外邦谈个条件吧，啊，这个怎么回事？这里边所以他们不受惩治啊，到了这个地步了，你看不到他们的内心里边有为神的家任何的哀痛。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圣经说咱们不能去论断别人，我们不是论断别人，弟兄姊妹，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今天真实的光景。如果我们用论断这个东西封住咱们的嘴，那耶利米是不是在论断呢？是吧？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定人家的罪，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楚道路的正确和错误啊。这是分辨，这不是论断啊。当年以色列灭亡了，北国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警戒南国犹大人，你看北国灭亡了，对吧？那我们会不会说耶利米你不要论断，是吧？北国灭亡了跟你啥关系啊？神让这些历史发生，让周围的事情发生，神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难道不是让我们从中学得教训吗？然后第四节，先知说，我说就是先知说的啊，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啊，也就是说这些社会下层人啊，他们是愚昧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对吧？所以呢，因为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是吧？所以呢，他说我要去见那些尊贵的人，尊大的人啊，那些上层人，像今天我要去找神学院的老师，是吧？院长， 主任是吧？我要去找主教，是吧？我要找牧师，向他们去求问，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神的法则。下边说，哪知这下糟糕了，哪知这个叫做跌破眼镜了。这些人怎么样呢？齐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所以他们一同齐心干什么呢？将恶折断，挣开绳索。这恶，这绳索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法则。他们一同把神的法则抛弃、践踏、扭曲。这什么人干的事儿？这是他们中间的尊大的人。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心情如何？好，这个是整个耶利米书第五章它的基础。我们先停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们看到下边将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到11点一刻我们再回来。